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
神啊，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臂膀，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看到主你对你儿女的带领和眷顾。主啊，你使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里面，主啊，我们享受了你的平安，享受了你的祝福，享受了你赦罪的恩典。主耶稣，求你赐福我们，也求你来保守你的教会，你的众儿女。我们也知道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因着各样的问题，他们有外出旅行的，主耶稣都求你纪念他们，怜悯他们，求你赐福他们，保守他们的脚步，主啊，是平安的脚步，无论往哪里去，神你都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也为着这一段时间教会所经历的许多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你实在听了我们的祷告，愿你赐福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主啊，也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圣手之中，愿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愿你以你的话语来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都成为有信心，主啊，有胆量，主啊，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那今天要给大家继续分享这一个题目是进迦南过约旦河哈。那上一次讲到了是讲到流奶于蜜之地，那个时候是摩西啊，他离世之前的时候，他要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进去那地，是上帝应许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啊，那是流奶于蜜之地啊。第一代以色列人没有进去，是因为他们啊这一个啊不信啊，他们发怨言，他们害怕，所以他们进不去。可是神却说你们要进去，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要进去。那后来我们知道摩西死了，那在这一个新一代的这一些以色列的百姓的生命中啊，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恩典，就是要让他们进入到这迦南美地，要完成那40年前他们的父辈，他们的这一个这些新一代的过去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梦想啊。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中流浪了40年，这40年实在是太久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在摩西去世之后，他再一次的来呼召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让他们进入到迦南地区。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助手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你看上帝告诉这一个新的领袖约书亚，告诉他什么呢？说你去。上帝借着摩西来宣告那块地，说你去，现在就要去，现在就要过约旦河，现在就要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不要再等了。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这一群新的以色列百姓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上帝告诉他们说，40年太久了，不要再等了，现在可以出发了。40年的梦现是天天在想的梦啊，今天要开始实现了。阿们。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靠着神的恩典，你的梦想要实现，你的梦想要实现。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样的挑战，但是今天你要相信，靠着神的恩典，你的梦想是实现的，可以实现的。阿们。感谢主，这是一个祝福。我们说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话语的宣告，这是一个舌头的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过约旦河。阿们。感谢主。那在第三章在第三章的这一个第15节到第16节，这里说他们到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以后呢，他们脚一入水，原来这个约旦河在这一个河水在收割的时候是涨过两岸的，涨过两岸就是说水是很大的。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啊，就水就变成像垒一样啊停住了，这真是一个神迹。那往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说迦南地是你的，
但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过约旦河，你不能过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你必须要去，要进到迦南地去。但是进迦南地必须要过约旦河，必须要过约旦河。那你要过约旦河，那你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你不能说迦南地是你的，那是没有用的。你要勇敢地踏入约旦河的水里面，要进入到约旦河里，你才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才能看见神的作为，你才能宣告说这一件事情要成就了。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过约旦河，阿妹，
阿妹，
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要过约旦河，
要过约旦河，
不要再等待了，真的是不要再等待了，要立刻的行动，不要等待，立刻的行动。因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已经等了多少年啊？40年。40年长不长啊？太漫长了，太漫长了，不能再等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梦想，可是我们怎么样？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我们等了很久，我们都不去完成我们的梦。所以不要再等了啊，一等啊，机会就没了啊，真的是这样的。你要想得到那一块地啊，你得抓紧时间啊。哦，你看到那块地啊，你就要得着它。你如果等，哎呀，再等2个星期、3个星期，哎，找个人合伙买一块地，完了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我们很多的人都有梦，可是我们等得太久。摩西生前不断地来嘱咐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有信心。现在这个时候是要把信心变成行动的时候了。变成行动的时候了。那一段时间啊，有一次我给一个弟兄说，哎，你看那个有一块地啊，可以种庄稼哈，可以是不错的，大概是12000美金啊，可以买到6个埃克尔地啊，因为他有这个梦想，想做将来做个小农场主。结果呢，他就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好几个弟兄商量，结果呢，他们说，哎，我们要不要买？可是还没来得及买，就被人家买走了。有时候真的是，你想做的事情啊，一定要快的。哦，不然的话呢，就被别人给拿走了。所以一定要行动啊，要立刻行动，不能等待，不能等待。当机会要来的时候，你要抓住它；当神的应许要该成就的时候，你要有信心领受。阿妹，感谢神。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要跨入约旦河中，就是要怎样？采取行动啊，应该要有行动了，就是要跨入约旦河。所以接下来你看，约书亚就真的带着以色列人采取行动了。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也正是因为他们开始采取这个行动啊，他们就真实的经历了神的恩典。因为他们脚一踏入约旦河，那个河怎么样，就立起成垒了，在极远的地方啊，下流的水就干了，他们就能过去了。许多的人心中啊，都有一条约旦河，总是过不去的条约旦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条约旦河。这个约旦河让我们常常是不敢行动，不敢行动，让我们有时候啊进不了这个迦南地，让我们不能够看到上帝的作为，不能经历神的特别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一个心中的约旦河，我们要真的是要看到它，它就是我们的挑战，我们要靠着信心要踏过去。那这条约旦河叫什么呢？啊，那条约旦河叫什么？叫害怕。那条约旦河叫不可能。那条约旦河是怎么会是我呢？啊，怎么是会是我呢？是有怀疑。那个约旦河是怀疑。那个约旦河是什么？是我怎么可能做得到？我没有能力。那条约旦河是我不够资格，我不够好。那条约旦河是什么？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那条约旦河是什么？是永远没有吗？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我们有时候啊，真的是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生命中的约旦河是什么？究竟是什么阻挡了我们进入到这美丽的迦南美地？啊，究竟是什么阻挡了我们要进入到流奶与蜜之地？啊，你还没有信主，你坐在这里很久了，究竟什么阻挡了你去领受神的恩典和祝福？还要再等吗？难道你说，哎呀，不可能，还要再等等？不要再等了，要立刻的行动。哦，我不够好，等我好了以后再信耶稣。不是的，神不看你好不好，神要看你有没有信心，要不要跨入到这约旦河。当你愿意走出这第一步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一定要知道，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约旦河，它不要成为我们领受神恩典的障碍。阿妹。 千万不要让它成为让我们领受神恩典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跨过的约旦河，因为当我们用负面的眼光来看我们眼前的挑战，当我们愿意满足这个现状的时候，当我们永远不知道哦，神的恩典在前面要等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凭着信心迈出去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可以跨过这个约旦河，跨过这个约旦河。所以弟兄姐妹啊，你一定要有梦，你一定要跨过这条约旦河，你不要被现实所捆住和限制，你要知道你是有能力过约旦河的，你是有能力过约旦河的。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不要被约旦河挡住，不要被现实挡住，前面有流奶与蜜之地等着他们。你为什么还在旷野中漂流40年呢？这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漂流的，不要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了。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有什么不可能呢？你一定是有信心啊，你一定要有信心进入到的迦南美地，你要带着梦想去经历神给你的迦南地。阿们。所以要有梦想，要带着神的恩典去经历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梦想，我们要实现。许多的基督徒常常用负面的思想来限制自己，常常把眼前的困难给放大了，把自己压得抬不起头。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哎呀我做不到。弟兄姐妹，谁说你做不到的？谁说你做不到的？上帝要让你做到就能做得到。阿们。你知道，当我听到我们那一个我们以前我们这里面的老弟兄啊，他以前给我讲了一个见证啊，就陈伯，他给我讲到他的见证，我都觉得他的见证是真的是可以写一本书。我那天听了他的见证，他给我讲他怎么样从中国来到美国那个过程，我不知道你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见证啊，真的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哇，他的那一个见证真的是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感人啊。他的见证里面不光是充满了这一个好像是一个冒险传奇的经历，而且什么充满了人情味儿。我觉得真的是他的见证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想再听一遍，有机会我还要再让他给我讲一遍啊。哦，还有我们中间有的弟兄，他给我讲到他来美国，你知道他来美国他可不是读书来的啊，他也没拿，他来的时候那他是真的是经历了千辛万苦啊，坐了3次牢啊，有的就是在监狱里面一待了几个月在里面啊，被教育完了以后说还要去吗？放了啊，然后还要去3次啊，最后从南美洲来到这个美国。你知道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有梦的人啊。如今他们今天所承受的所享受的神的恩典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真的是。你看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和姐妹，他们在这做餐厅啊，一个龙卷风给他们卷了，从弟兄姐妹那里，从自己的亲人那里赚了这个借了这10几万啊，一下子卷光了，没了，欠了一屁股债啊。可是你知道他们有梦啊，2年以后他们重新开始，他们今天啊，他们所拥有的是超过过去的10倍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有梦的人，这是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就要让你有什么勇敢的心，就是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在神那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阿们。所以感谢主，在过去我们的经验里面啊，因为我们过去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都是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哈，那我们这个环境所成长的这一个环境中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辖制。小时候啊，老师说你不能啊，你的同学说你不能，你的爸爸说你不能，你的妈妈说你不能，长大了你的挫折告诉你不能，你的社会经验告诉你不可能，甚至你的宗教观念，你的神学的观念画了一个界限把你挡住，挡住了什么？挡住了神的恩典，让你觉得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信了耶稣了，你一定要知道在上帝的主权和恩典里面，你的生命是有无限的可能。阿们。感谢神。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被老师贴标签说永远不可能的人 因为我的硕学考的是最差的，在班里面是垫底的，倒数第二名。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上学。我一辈子上班说上学我就害怕，因为为什么？我就想那个硕学老师的脸啊，他那一张脸对着我妈妈在菜市场大声的吼啊。那个时候80年代初啊，你知道那个老师对着我妈妈大声的吼，你的儿子脑子太笨了，给我们拖后腿，你知道吗？那个数学老师就这样说我妈妈。哎，我妈妈每次啊一到说开家长会了，我妈都不愿意去，说你太不给我争气了，我干嘛要让你去，干嘛要去开家长会。最后你知道我每次考试啊，中国是这样的，中国的考试卷都要拿回去让家长签字的。我有一次我数学考了37分啊，37分我让家长签字，我怎么敢签啊？我和那个考的比我还差的一个学生，他考了大概20多分，我们两个人啊，我们说怎么办，他说我帮你签吧，你帮我签，我们就给老师就应付过去了。他就帮我签，说就仿着，就大概是那个仿着大人的字，小学三年级啊，签完以后老师看一看出来，就把我两人叫到前面里面去，一人一个耳光啊，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中国大陆那个时候老师打孩子这个根本就没有问题的啊。文革那时候刚结束，老师都恨同学恨学生恨得不得了，因为文化大革命10年的时候被整的臭老九，那文革一结束了他们就开始打学生了啊。我那时候这个在班里面都是抬不起头的啊，可是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数学是全年级第一名啊。我记得那一年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高考的一个题目，是一个最难解的一个题目，全年级只有两个人做出来，我竟然用初中学的知识把一个高中的一个最难解的题给他做出来。那老师那一个我们的年级主任啊，他当时就惊讶得不得了，他就见到我爸爸说，他说你的儿子是天才。后来我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啊，很多年以后，那个时候啊，我那些邻居啊，我小学的时候那些邻居啊，在煤矿的邻居，人家问我爸，你儿子现在干什么，在哪里挖煤呢？我爸说他去北京上大学去了。一上什么大学啊？上什么大学？不可能，怎么可能？你给我吹牛吧，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上帝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啊，是他真的是只要动动手指头，他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每个人在过去，我们被贴了很多的标签，都觉得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今天我奉主耶稣的名来祝福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凡事都可能。阿门。感谢神。所以有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非常的好，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54章的2节，说要扩张你的帐幕的基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不要限制自己，你一定怎么样，要扩张你的度量，你生命的度量，你要在神的恩典中，你要敢于有信心的来领受上帝给你的产业，要扩张你属天的境界。所以一定不要限制自己，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大家一起说，不要限制。要扩张你的帐幕，要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幔子。然后这里说不要限制，为什么？为什么说不要限制？意思说你可以再大一点，你可以再大一点。意思说你的绳子啊，你的绳子啊，可以再长一点，再长一点。啊，你的绳子已经拉了很长了，其实还可以再拉长一点，好不好？再拉长一点。然后呢，你的橛子可以再牢一点，你觉得很牢，再把它定牢一点。你的帐篷不要搭的这么小，要搭大一点的帐篷，绳子不要拉得这么短，要拉长一点的绳子，要往前再扩充一点，再扩充一点，再扩充一点。弟兄姐妹，不要限制。你看耶利哥城有一个瞎子叫巴底买，这个巴底买啊，当他听到耶稣从他身边过来的时候啊，他大声呼叫说什么？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可是当他呼喊的时候发生什么情况？你知道当他呼喊的时候，就有人叫他闭嘴，不要再喊了，不要再闹了。有人叫他安静的时候，他有没有在那里安静？哎呀，好吧，哎，这个主权在神啊，医治在主，他要想医治就医治，不想医治不想医治，我就这样吧，我就在那坐着等着吧。我告诉你，如果巴尼买在那时候沉默不语，他就在那等着， 耶稣能不能医治他？绝对不会医治他的。当人叫他安静的时候，他没有在那里说话，他越发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知道为什么？当人越限制他的时候，他越要大声的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机会啊，那是他人生中唯一的机会啊。他知道如果他听了别人的声音，他这一辈子啊都活在黑暗里面。如果他不大声地呼叫耶稣，如果他不抓住这人生中唯一的机会，他就一辈子就在那里是一个可怜的瞎眼的乞丐。弟兄姐妹，他不要一辈子做瞎眼的，因为他不要一辈子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他不要。所以他大声地呼喊耶稣，他希望被医治，他希望不一样，他希望突破，他希望被改变，他希望的他的人生可以被翻转。你有没有想要你的人生被耶稣基督翻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说我已经老了，我七十岁了，还有谁翻转我？不要这样，神要做的事情一定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江守道，江守道牧师啊，老弟兄啊，对不对？多少岁了？105岁了，还在讲道，站在讲台上，两腿这个直直的，有时候比我还直呢，我感觉那个讲道的那一个，真的是今天上帝用圣灵所高抹的人。你看105岁比你大多少岁啊？对不对？再加上你一半的年龄，你有中间50岁的人。有多少人？你再加50岁，你还没有他年龄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可以翻转我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你的人生要被翻转，要被突破，要被改变。阿们。跨过这条约旦河，靠着耶稣的恩典，没有做不到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你领受神的恩典。大家知道这一个人吗？台湾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他是谁。这一个是谁？哎，群青姐妹啊，几十年以前在台湾啊，有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婴孩怎么样？这个婴孩啊，她生下来就没有手，她生下来就没有手，她只有一双脚，然后就被丢到哪里去了？被丢到菜市场去了。啊，警察呢？当时就把一个叫杨旭的老牧师给他叫过来，就是杨老牧师，他是什么？他是开孤儿院的。他就问杨牧师啊，说这个孩子能不能抱回去收养他。老杨牧师啊，就把这一个孩子抱回去，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恩典。恩典，多么美的名字啊，多么美的名字啊，多么好的名字给了这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没有两只手啊，只有一双脚。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爷爷，他的奶奶，他周遭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包袱，给他甩掉了，扔掉了，让他自生自灭，不要他，都嫌弃他，把他丢到菜市场里面去。这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想与他有任何的关系。这个老牧师杨牧师把他抱回去说，不，他不是包袱，他是什么？他是恩典。弟兄姐妹，有谁能有像这样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一个没有双手的孩子，说他是恩典呢？今天你我都有这样的信心吗？说这是恩典，这是恩典。结果就是这个杨恩典，他3岁的时候在孤儿院的时候，蒋经国先生啊，总统啊，到孤儿院去探视他的时候，看到他就心生怜悯啊，就把他抱在怀里啊。那时候杨英典不知道他是谁，他是3岁啊，他懂什么？他啥也不懂啊。杨英典就给那个蒋经国说，我没有手，我没有手。蒋经国就回答他说，你虽然没有手，可是你还有脚，脚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当时这个杨英典啊，他不知道这一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他却从此记住这位老伯伯的那句话，虽然没有手，但是还有脚，可以做很多事情。从此他就用他的脚啊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40年过去了，40多年已经过去了哈。杨英典成为 台湾最有名的残疾人，他成为一个口足画家。他去教会啊，他用左脚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一牧师亲眼看到他的这一个脚做事情，就惊奇地说，他那只脚真是万能的脚啊，比我们的手还厉害啊。他那只脚可以涂口红，可以用他的脚啊剪睫毛啊，他的脚可以梳头发，他的脚可以自己刷牙，他的脚可以写字，比牧师写的字还漂亮。他的脚可以画画，让全台湾的人去欣赏，让全世界的华人可以欣赏他的画。你看他的画漂不漂亮，美不美啊？可是这是一个没有手的人画出来的。你看他的字啊，哇，真的写的这个隶书啊，美得不得了。你们上 YouTube 去看他的见证，非常感人，非常感人。你们去看他的见证，你们一定要去看他的见证， YouTube 可以找他的见证。而且他还结了婚了，为什么？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漂亮，你看这个女孩子多漂亮，那时候这是他的大女儿，他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啊，生了一个儿子，这两个孩子都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健康。他用什么？他用他的脚来照顾孩子。那牧师说，再看他给那个孩子换尿布啊，用脚啊换尿布啊，比人手还换得顺利啊，利索。我们那次秀伟在那一个明杰在丛林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什么 baby shower 比赛换尿布，哇，大家都比赛，那秀伟当然是最快的哈，他肯定的。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换尿布，唰唰唰唰唰就换一下，三下五除二就换出来了，用脚换尿布。所以你看弟兄姐妹，杨恩典的人生啊，没有因为他不是因为没有，不因为他没有两只手啊，没有两只手就受到限制，他没有因为他没有手就受到限制。你看这样的人是一个残疾的人，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是身体是什么？是健康的，是健康的，但是我们的生命却被限制住了。请问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把你限制住了？什么东西限制了你的生命？在今天，在当下，在当前，在眼前，有什么限制了你的梦想不敢实现？弟兄姐妹，跨过约旦河，不要把自己限制住啊！不要把自己限制住，不要说哎呀我的书读得不好啊，我这个不行啊，不要这么说。王永庆啊，小学毕业，你看他也没有什么，可是你知道他聘的都是博士。哎，我听说这个台湾有一个叫海专，中国海专被称为五专，里面专说是出这个叫什么叫太保的，是吧？那这一个学校里面出了一个人叫郭台铭，他今天用的都是哈佛的，都是斯坦福的这些博士。弟兄姐妹，他是富士康的老总。所以你看哈，人生啊是不会被限制住的，而限住自己人生的是什么？是眼前你心中的那个约旦河，你跨不过去。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有梦想，要敢做梦，在神的恩典中要有信心，要相信神的恩典，相信上帝的作为，你一定能够跨过这个约旦河的。阿妹，有一个小女孩子叫 Jessica， 她的名字她叫 Jessica， 她和这个她的这一个生命的这一个情形啊，和杨恩典很像。她也是没有两只手，她只有两只脚，但是她的爸爸却训练她，让她又学游泳，她会开车，她会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她的两只脚什么都能做。有一天啊，他给他的爸爸讲，他说：“爸爸，我想开飞机啊，我想开飞机。”他爸爸就告诉他说：“没有问题，我们去开飞机，你一定要开飞机，因为飞机飞起来的不是要一双手，飞机飞起来的是要一双翅膀而已。”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需要这一双翅膀。你的生命中需要这一双翅膀，要飞过这眼前的阻挡，飞过这眼前的挑战。这一个翅膀是信心的翅膀，是属天的翅膀。你要带着信心，你要领受神的恩典，上帝是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的。阿妹，感谢主，我们唱首诗歌。 展开属天的翅膀。我们请海花姐妹来带我们唱首诗歌。
弟兄姊妹们，听起来